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明镜新闻台今天的明镜要报。北京这几天同时爆出多条异常信号，两名副国级被传出事，公安部长王晓红疑似失联，刀已经逼近习近平最核心圈层。另一边，李小鹏刚卸任不到一年，交通系统三天连倒五人，整条地盘被迅速掀开。与此同时，习近平在会见郑丽文时的表态引发舆论炸锅，外部局势也在升温。美方爆出中国拟向伊朗提供防空导弹，地缘风险持续外溢。而在美国，一起泄密案迅速升级， FBI 火速逮捕涉案人员，直接触怒川普阵营。更微妙的变化还在社会层面， AI 技术开始大规模仿冒声音，中国配音演员的生计正被快速冲击。好，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两名副国级同时遭调查，涉及习家绝密，公安部长一被控，刀已伸进习家内圈。北京又出事了，经传两名副国级大员遭调查，而且这一次不只是又一轮反腐，而是直指中南海最核心权力圈的连锁震荡，时间点非常敏感。4月8日、9日两天之内，海外社交平台连续爆出重磅消息，习近平最核心亲信之一公安部长王晓红疑似已经被秘密控制。与此同时，政治局委员李鸿忠也被传出遭中纪委带走调查，而且截至目前仍未释放。先说王晓红，习近平在政法系统最信任的人之一，掌握着公安、维稳、情报等关键权力，但爆料却异常惊人，不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甚至牵扯到军中张幼霞事件的连锁反应。更爆炸的说法来自 X 平台博主谢万军，据传空军司令常丁求招供，在十多年时间里，仅空军一个军种就为习近平家族挪用和贪污军费约6000亿，这些钱常丁球都交给了王晓红，并由王晓红利用公安部第九局在海外的地下情报洗钱网络，帮助习近平家族向海外转移数千亿资产。此外，王晓红还协助习近平谋杀了李克强。由于王晓红深知习近平的秉性，知道他自己知道的太多了，迟早会被习抛出来，成为背锅侠和替罪羔羊。因此，王晓红将习近平家族向海外洗钱的证据以及谋杀李克强的证据都秘密保留了下来，并存放在海外了。此外，军方情报机构认定王晓红已经秘密投靠了美国，已被军委纪检委带走调查。这些内容目前完全无法核实，但其指向非常明确，矛头已经不只是官员，而是直指最高层。值得注意的是，王晓红确实出现了异常动向，在三月中旬访问越南后，王晓红已24天没有公开露面，而同期其他国务委员如吴正龙、常一勤均正常出席活动，在中共政治语境中消失从来不是小事。再看另一条线，李鸿忠这位以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而闻名的政治局委员，如今反而被传出遭调查，这个讽刺意味非常强烈，是忠诚不绝对了，还是绝对不忠诚了？如果两条线索放在一起看，就不是简单的个案，而是一个信号，中南海权力核心内部可能正在发生某种剧烈震荡。更诡异的是，与这些爆料同步出现的是官方舆论的微妙变化。4月8日，党媒突然高调推出关于全面整肃军队的文章，并启动所谓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明显是一场新一轮政治整训的前奏。但细节却耐人寻味，文章中原本应该高频出现的习近平名字竟然被替换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这个变化非常罕见。过去习近平一直试图将自己与毛泽东并列，而这一次却刻意拉开距离，这说明什么？很可能说明党内存在某种压力，也许是来自元老层的集体不满，使得宣传口径不得不降调处理。更直接的信号是文章反复强调一句话，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如果真的牢牢掌握，还需要反复强调吗？正如分析人士所说，在中国政治体系里，口号喊得越响，往往说明问题越严重，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习近平对军队控制力的焦虑。甚至有评论指出，当前这种不断抓人的状态，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习近平缓解压力的手段。如果把这些线索串起来，一幅图景就逐渐清晰，外部经济下行，国际压力加大，内部军队整肃，权力重组，核心圈亲信被传出事，政治局成员卷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反腐，而更像是一场高层权力再洗牌的前兆。 如果连王晓红这样的核心亲信都出问题，意味着最高层的信任链条断裂，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后果就是内部人人自危，派系重新站队，这在任何权力结构中都是极危险信号。而对习近平本人而言，如果王晓红出事，间接证明了两件事：习近平用人体系再次出现重大问题，甚至可能被反过来牵连。更严重的是，如果涉及掌握习家族敏感信息的说法属实，那么这类人一旦失控，对习近平本身就是威胁。现在的北京表面上是反腐整肃，但水面之下很可能是权力不稳、信任崩塌与焦虑全面上升。而北京又出事了，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或许才刚刚开始显现。三天之内，五名厅级官员接连落马，中央巡视同步进驻。北京这一轮密集动作不再是零散反腐，而是直接动刀李小鹏掌控十多年的交通系统权力版图。2026年4月，北京针对交通系统的一轮清洗突然加速，而这一次矛头非常明确，指向过去十多年由太子党李小鹏掌控的权力地盘。时间从4月8日开始连续推进，8日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党委委员彭洪被查，9日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原副厅长先雄被带走，到了10日，中纪委同一天通报3人：辽宁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原局长王绍成，河南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总经理孙伟良，宁夏固原市交通系统原一把手马宝福接受调查。三天之内，五名厅级干部落马，分布在东北、中原、西北和西南，几乎沿着中国交通版图铺开。这不是零散案件，而是一条线被同时抽动。更关键的是，这些人全部来自同一个系统，长期在交通局、铁路投资集团、公路体系内部流转的内循环干部。王绍成在大连交通系统工作超过20年，从副局长一路升至党组书记、局长。孙伟良2024年3月刚刚升任河南铁路投资集团总经理，手中握着平洛州高铁、周口港铁路专线等项目。马宝福则从宁夏县级交通局一路做到市级交通运输局负责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这个体系。也就在地方密集抓人的同时，北京同步给出更大的动作。4月8日，全国巡视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央明确宣布，第七轮巡视将进驻交通运输部及其下辖国家邮政局、中国民用航空局。交通运输部是国务院中最关键的资源部门之一，统管铁路、公路、港口、航运、城市客运和民航，下辖3个副部级国家局。一旦巡视组进入，意味着从部委到地方，从行政到国企，整个系统都会被全面翻查。如果把这一轮动作放回时间轴中，就能看得更清楚。从2012年开始，交通运输部进入杨传堂时代，杨传堂先后担任党组书记、部长，2016年卸任部长后仍继续掌握党组书记，直到2023年5月才完全退出，实际掌控交通系统超过10年，并在2018年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副国级高官。2016年9月，李小鹏接任交通运输部部长，2023年5月进一步兼任党组书记，成为这个系统的实际一把手，直到2024年9月、11月先后卸任党组书记和部长。李小鹏是前总理李鹏之子，典型太子党背景。也就是说，从2012年至2024年，这个掌控全国交通命脉的系统，连续12年由杨传堂与李小鹏两人接力掌控，但变化恰恰发生在他们退出前后。2023年10月至12月，中央巡视组对国家铁路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展开回头看，巡视结束后，铁路系统迅速出现连锁反应，南昌局董事长熊春耕、北京铁路局副局长王丽娟、武汉铁路局副局长赵洪刚相继落马。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25年6月12日，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国家铁路局党组书记、局长费东斌在任上被查。这个位置处在整个交通体系的核心节点，费东斌长期在铁路系统任职，2022年才升任局长，不到3年即被拿下。这一步等于把清洗从边缘推进到中枢。到了2026年4月，清洗明显向地方扩散，于是出现了三天五人的密集落马。 把这些动作连在一起，可以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推进路径，先从铁路系统回头看巡视入手，随后处理铁路高管，再拿下国家铁路局一把手，最后向地方交通系统全面铺开。同时，中央巡视组进驻交通运输部本部，这不是单点反腐，而是沿着铁路交通部地方系统的完整链条逐段拆解。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这个系统的干部来源高度封闭，大量官员一辈子都在交通系统内部升迁，从地方交通局到省厅，再到交通投资平台或铁路系统核心岗位，形成稳定的利益与人事循环。一旦中央开始从中枢往外拆，这种内循环结构就会出现连锁崩塌。现在的现场画面已经非常具体，地方交通局局长被带走，省厅副厅长被调查，铁路投资集团负责人落马，而北京的巡视组已经进入交通运输部，准备继续往下深挖。这一切发生在李小鹏卸任不到一年之内，使得这轮行动的指向变得非常明确，不是简单查几个官员，而是对一个长期由太子党掌控的系统进行全面清理。当一条覆盖铁路、公路、港口与航空的权力链条被从中间切开，地方节点被逐个拔除，中央同时进场翻账，这种力度已经不再是常规反腐，而是一次针对整个系统的重构。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习近平对郑丽文如是说，网友全炸锅。政协会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登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虽然如愿见到了习近平，不过却也引发遭矮化的质疑，而习近平当面一句不惜用鲜血生命证明台湾不可分割，更让网友全炸锅。 BBC 报道，继2016年红习会后，国共二党最高领导人时隔十年再度正式会面，由于会面地点及直播安排与以往不同，引起各界解读。习近平见到郑丽文的表情、握手时间仅13秒，以及郑丽文演说不到一半，记者就被要求离场等，都让不少人认为郑丽文遭到矮化。不过争议最大的无非是习近平的谈话，他致辞提出四不可，是表示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提到日据时期则说，台湾同胞一直保持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牢固的中华文化情感，不惜用鲜血和生命证明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离的成员，被外界认为武统暗示意味浓厚。这句话立即引发网友炸锅，美国论坛 Reddit 网友表示，他竟当着他的面这样说，国民党的躺平没换到和平，换到鲜血和生命念。维尼熊看到郑丽文一脸不屑，他还舔得下去，断章取义了吧。原文是讲日据时期中共高层内斗，国民党真不一定能活下来。停火刚落地，美方情报却报中国正准备向伊朗输送防空飞弹，一边当和事佬，一边暗中递刀。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暂时停火，但三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情报掌握到中国未来几周内准备向伊朗交付新的防空飞弹，伊朗也传出正在利用停火的机会，借助外国盟友的力量来补充某些军火。据 CNN 报道，知情人士指出，中国正试图透过第三方来运输人员携行式防空飞弹，也称尖射飞弹，给伊朗，基此掩盖其真实来源。在美伊先前交战的五个星期里，这种单兵防空对低空飞行的美国军机造成了威胁，假如停火谈判破裂，可能会再度发挥威力。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先前在伊朗失事的 F-15 战机就是被尖射红外线导引飞弹所击中。消息人士表示，中国企业一直在向伊朗贩卖受到制裁的军民两用技术，使得伊朗能够继续生产武器并改善导引系统，如今更是直接运送军火，代表着中国对伊朗的援助进入新的阶段。对此，中国驻华府大使馆发言人强调，中国从未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上述资讯存在不实，并喊话美方不要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中国一直希望各界为缓和中东紧张局势做出努力。不过，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知道公开介入中东冲突保护伊朗是没有战略价值的，因为他们不可能获胜，因此转而将自己塑造成与伊朗存在友谊、表面中立的角色，以便在战后摆脱各方指责。 美军 F-15 E 战机在伊朗被击落，飞官失联，引发重大泄密风波。川普震怒，施压之下 FBI 迅速出手逮捕涉密人员。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军一架 F-15 E 双座战机本月3日在伊朗境内遭击落，两名机上飞官紧急弹射逃生，其中一人失联。此事遭媒体率先披露，导致美军救援计划更加复杂困难。美国总统川普为此大为震怒，甚至威胁记者若不交出消息来源就准备抓去坐牢。在此敏感时刻， FBI 本周逮捕了现年40岁、曾任职某特种军事单位并持有最高机密权限的女子威廉斯，指控其曾向媒体泄露机密信息。综合外媒报道，威廉斯于2010年至2016年间任职特别军事单位，担任技术员，他持有接触最高机密的安全许可。他接受过处理机密信息的培训，也长期接触高度敏感的军事行动与战术信息。根据法院文件，威廉斯曾透过电话与 Politico 调查记者哈普联系，在2022年至2025年交换过180则简讯，通话时间累计达10小时。该名记者后来撰写的书籍《布拉格堡卡特尔特种部队中的毒品贩运和谋杀》将威廉斯列为消息来源，并引用了国防机密中的特定言论。此外，威廉斯还被发现曾通过个人社交媒体擅自发布国防机密消息。FBI 局长巴特尔在社交媒体上针对此事发文，表示此次逮捕向任何潜在的泄密者传达了一个信息， FBI 绝不姑息泄露机密信息的行为。FBI 反情报与间谍部门助理局长罗扎夫斯基表示，威廉斯曾宣誓保护国家秘密，但他涉嫌背弃誓言，向媒体分享机密信息，将我们的国家、战士及盟友置于险境。这次起诉应对所有现任与前任安全权限持有者敲响警钟，如果你未经授权披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 FBI 必将追究你的罪责。Politico 先前报道 F-15E 武器系统官失踪，尚未被寻获的细节引发伊朗关注，并祭出悬赏，大大增加救援难度。威廉斯涉及外泄机密给媒体，引发外界联想。不过目前无法证实威廉斯与 F-15E 泄密案有直接关系。 AI 一键复制声音，一天冒出700个盗版案例，中国配音演员正被无成本替身逼到失业边缘。来自中央社的报道说，中国大力发展人工智慧 AI 技术，但网络上存在的 AI 仿生却衍生为侵权问题，导致中国多名知名配音员因此失去工作机会，生计受到冲击。其中有人更诉诸法律，至今却未能胜诉，取证执法及法律漏洞使侵权行为难以追溯。综合九派新闻等中国媒体报道，今年三月间，包括中国名配音员季冠霖、边疆工作室及729声工厂在内的多名业界代表集体发布声明，要求官方正视 AI 仿生侵权，并提出三禁主张。这三禁为：严禁任何未经授权的声音采集与 AI 生成，坚决抵制以盈利为目的的声音滥用，相关平台需下架所有侵权内容及追究侵权者法律责任。根据报道，为中国热映电影《哪吒2》角色太乙真人配音的知名配音员张家明表示，自2025年底发现自己的声音，特别是太乙真人的声音被 AI 大量盗用后，光是一天就能找到700个侵权案例。张家明指出，这种 AI 仿生侵权已直接影响其收入，就有合作客户向他表示，既然有大量相似甚至免费的 AI 声音，就不再与他合作，有三个合约就是这样被取消的。根据报道，张家明聘请律师并展开搜证，耗时一个月查出一个侵权账告，但在控告前却发现涉案人是一名13岁的未成年人，让他陷入两难。张家明感叹，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维权措施没有一个成功的，侵权者许多是法律意识淡薄的未成年人，或只是赚取流量谋生的人。即使胜诉赔偿金额不大，加上对方可能无力支付，法院及判决也难以执行，维权成本与侵权代价完全不成比例。中国另一名配音员小木也深受其害，但他发现部分侵权者手法极为狡猾，常将多位配音员的声音粘合在同一角色上，令人难以完全辨识。 更有甚者，有人利用平台漏洞打游击，一旦被举报便下架内容，转眼换一个商号后再次重生。但网络平台的惩戒措施往往聊胜于无。小木指出，一些短片平台甚至利用这些盗版 AI 声音向用户收费，变相使用配音员的声音赚钱，却没经过任何一个人同意。中国资深配音员张小麦对配音行业前景表达忧虑，他表示 AI 技术已严重挤压配音员的生存空间，使许多从业人员接单量骤减，部分同行甚至被迫转行，从事外卖、房地产中介等工作。但中国法律专家普遍表示， AI 仿生侵权在现实中面临取证难、鉴定难及相关法律不完善等多重监管困境。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认为，各平台应主动禁止用户未经授权而使用他人声音，配音员可将自己具有商业价值的声音及声纹单独备案，以便日后被侵权时纠责。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关注明镜新闻台的后续节目。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真正的新闻往往不会出现在热搜上，明镜新闻台会员优先观看深度调查、独家消息与多角评论，在杂音之外听见关键的声音。2026年开始，明镜新闻台会员给您比新闻更重要的判断，请立即成为明镜新闻台会员，独享天下。明镜新闻台，明镜新说。